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的一个小孩，我是你那最高我智慧我大娘越大越炫耀，科学的武器在身上，身材高高举起是壮，不怕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大家好，我是小贝。过去一周，其实大事小事也都发生不少，但是过去大家心情应该都不错，特别是有玩股票的，反正股票一路上扬，反正发生什么事情，心情大家也都不错吧，对不对？这个今天其实小贝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来上这个节目，因为今天呢，小贝想来想去，不谈这个不行了，所以小贝今天谈题目就是大义灭亲了。什么叫大义灭亲呢？因为这个台湾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已经吵了这么久了。小贝本来一直想说啊，算了，就不谈了，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但是后来呢，已经受不了了，因为呢，听到很多人谈，我觉得都没有谈到点儿上，所以呢，我小贝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食品安全为什么这一次掀起这么大的风暴，特别就是在这个台湾同胞里面。因为我想最近台湾同胞心情都非常不好，因为这件事情讲起来我们是丢脸丢到家的啊，特别是小贝工作环境有这个从中国到来的这个朋友啊，而且有一个同事他就跑来跟我讲，他就说我从来美国的第一天啊，我就一直都是买你们台湾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中国做的东西我不放心，如果吃你们台湾的东西，现在台湾的东西也都不能吃。他就告诉我，他说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跟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哪里在，对不对？哎呦，这个实在是这讲起来真是让人家蛮痛心也蛮丢脸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而且呢它代表我们到底人性里面到底是哪个地方出差错。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那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单单 focus 上在台湾，我们今天只讲台湾的，其他地方我们就不讲了， OK？在台湾呢，这几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那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最早，我想，其实最早，我们不要追溯到太早，就大概两年前呢，2011年的台湾发生了塑化剂事件嘛，对不对？大家记忆还犹新嘛，就是那个什么波霸奶茶里面那个波霸那些东西啊，对不对？饮料里面呢，它这个加了起云剂啊，让它这样喝起来会这样，这个就是看起来液体状的，它不会凝固的啊。这个东西呢，那当然它这个。包括的范围很广啦，包括面包啦，这个糕点啦，药品，通通都有掺这个东西，所以呢，抓到之后，那当然就是一律禁止贩售啦，然后要求相关食品自我检验啦，这个事情就后来闹了一下就过了。可到了2013年呢，我从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这小贝去查一下，那是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从今年的五月开始，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一个酱油的品牌叫双鹤酱油。这个酱油呢，它是用这个盐酸去分解的啊，也就是说它用化学酱油去代替这个工业用的这个一些化学成品去弄成酱油啊。但小贝不是这方面专家啦，我只大概把这个它一出事情是这个双鹤酱油出事，这是在5月15日，然后5月21日呢。益美食品，大家都知道益美这个食品公司算是老字号的，居然传出呢，他用过期的这个大豆植物性蛋白啊，生产那个大家很多人可能很爱吃的叫做益美小泡芙，益美小泡芙那个东西呢，原来他用过期的大豆油去生产，又被抓到啊。然后呢，接下来五月又发生了赫赫有名的毒淀粉事件那淀粉有毒。那很多东西都用淀粉的大家要吓得半死。然后接下来呢，统一企业说他的这个什么布丁啊，什么这些什么冰淇淋里面啊，也都有问题的东西啊，就回收。 啊，爱之味啊，啊，他也是啊，所以这些都是知名的品牌啊，啊，五月就已经爆发了这些。那六月呢？还有没有？还有啊，啊，六月，例如说那个我们大家这个常吃火锅料爱吃的那些什么桂冠、桂冠食品，哎，他还有帮人家代工粽子，啊，就他卖的时候呢，这个桂冠的东西说是一年前的东西混在里面，粽一年前没卖掉那个粽子，那你也继续在卖，啊，那拿出来卖。那在这边小贝插一句话了，你到这边所有的中国超市啊 ，Houston 这个中国超市，你买所有的罐头或什么，你都要很仔细看。小贝在每一间都有看到他们卖过期食品，每一间 ，everyone。其实这个东西啊，在美国的话，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不是告那个制造食品的，其实你可以去告这个卖人，他居然架上的东西过期，他都没有把它放下来。你不能说，哎，消费者你自己要注意，不行啊，他放在架上哈，我就不讲哪一间特别多了哈。在中国城有一间呢，那真的是他几乎可以说是专卖过期食品了。OK， 所以你买罐头的时候你要很注意看啊，他会跟你辩呐，说啊，他那上面写的日期是说在那个日期之前享用是最好的品质，过了那个日期他也还可以用。那好，那你就当场开叫他吃啊，你就当场开叫他吃啊哈。所以呢，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这种卖过期的东西，那也是很糟糕。这桂冠也有，对不对？然后再来什么豆干啊什么什么的一堆的啊，然后呢最惨的是在6月25号呢，这个他们这个台北市卫生局呢抽验了30件的鸡蛋啊，发现8件里面都有残留动物性的这个动物用的抗生素啊。那再来呢，那当然就是这个10月鼎鼎大名的这个甲油事件啊，对不对？那他这个什么大桶公司，说实在话，我也来美国20年，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用过这些产品，据说是中南部比较多人在吃啦，哦，那他呢，其实他就是混合嘛，哦，他号称是100%的橄榄油，对不对？结果他加了什么棉籽油在里面。那小贝也特别去查一下棉籽油可不可以吃，那当然可以吃啊。我们每一天在美国我们吃的那个沙拉酱啊，沙拉油啦，洋芋片里面，欸，那个都是棉籽油去榨出来的，你们吃得很高兴啊。啊，他不过是把这个棉籽油跟这个橄榄油混在一起，然后呢，但是他错就错在他号称说他是100%的这个橄榄油，那就骗人了。棉籽油不是不能吃啦，就是不那么好而已啦。啊，当然有一些研究说它可能有什么有一种毒性的东西叫棉酚会分泌出来，我不是专家啦，反正的东西呢，我相信即使包括美国你一些食品加工里面都有在用的东西，它错是错在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你不是100%的这个橄榄油，那为什么还加别的，对不对？你说谎。但它更狠的是说它的100%的花生油里面一颗花生都没有，全部是工业香料调出来的啊。那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很多人就在讲说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吃啊？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都把注意焦点有点模糊。我看到这些焦点，我觉得最可恨的不是这些这个商家，无奸不成商，还有什么商人是好的吗？我们本来就对他们期望不会到太高了。坏的是政府啊，坏的是政府。你这个东西，这个茶器这个食物，你还他们还有什么国家什么 GMP 的那个标准？光是你 GMP 的标准定还有茶器这些应该全部革职，而且居然没有一个像样的高官出来为这个事情下台，早就应该下台。这个食品安全居然没有，你说动不了行政院长，动不了总统啊，你最起码这应该算是内政部的吧，内政部长居然能够不吭声啊啊。然后呢，就据说他这个什么卫福部的这个我不，反正这个小一个负责这个，他还占练那个位置，他说他必须要留下来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废话，你一定要先下台以示负责，因为还没有人下台。而且呢，抓到这些问题的都是那种地方性的小小的那种卫生单位去抓啊。那我不知道这种，因为食品的东西他早就这样弄比较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来抓？那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呢，红包没有送好。什么事情摆不平呢？这东西绝对不是一现在才开始这样做，从以前几十年都一直是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潜规则就是这样，你混油我也混油，大家都写100%，大家都这样弄，只要你不报我也不报你就没事，那不晓得中间大概是什么利益纠葛，谁不高兴把它报出来。所以呢，消费者会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很恐慌啊。但是回到一个问题上，为什么人特别是食品的东西，他现在做食品的人，政府监督这个我们就不谈，那政府本来就很腐败，那我们就不先不讲政府了。 这些商人呢、啊，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哦？我不讲其他国家，我就光讲台湾，我会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原因跟答案，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哦？那当然呢，依照惯例呢，我们必须要先放一首这个算是卡通歌曲啊。那你说什么卡通歌曲谈的题目有关？难道什么卡通歌曲里面吃了东西中毒吗？不是啊。这个你看到这一次这出问题的这几个大厂家，他们原先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啊，当然现在出事，他们每个人都说他们很震怒啊，他们都不清楚啊，对不对？像那连战的那个女儿什么连慧心啊，他不是说什么做那个什么健康食品，他说他都不知情啊，那现在越来越被爆出来，他根本就很知情。反正遇到事情，他们第一个是推个干干净净的这些人，对不对？那你说这些人，他们一开始草创的时候也都本着一颗不错的心啊，想要制造好食品，但是最后 end up 都是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看那个统一的这个创办人高清远发生这个事情。他现在马上他就辞去他董事长职务。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深知这个几十年他不晓得还有多少东西，现在要爆料下去是爆不完，赶快下来。好，那这个鼎鑫集团那不讲，就康师傅在中国赚钱，要回台湾，还把味全买下来，对不对？他还信誓旦旦说他的东西好，现在越抓越多，他的东西越抓越多都是假的、混合的。这在食品业界，我相信根本就是一个潜规则，到处这样弄。现在连环爆他们。挡不住了，所以他要下台，要下台，要躲了，要躲，要下来，要下来。那我们今天先放一个卡通歌曲，这个卡通歌曲我选的是《Beauty and the Beast》，美女与野兽。为什么选这一首？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呢，你同时都住着一个美女跟野兽。你有很好的一面，很愿意向善，愿意做好事，很纯情、很纯真、很善良的一面。但是变着变着，你很快就变成那只野兽。那不是这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们待会再谈。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美女跟野兽，什么时候美女会跑出来，什么时候野兽会跑出来，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欢迎你来跟我讨论，call in 电话是 713-984-0424。 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这些原先很殷实的商人，本来很愿意做好食品的商人，最后会走上造假啊、这个混合这个东西，然后来赚取更高利益的这条路。好， 大论坛，哎呦，这个时候就有人电话打进来了，我小贝都还没有讲我到底要什么样。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电话，来。
哎，你好，小贝哥。
哎，断掉了。
嗯。
好，来。哎，你好。
喂，你好，听得见吗？
哎，你好。
哎，那个小贝哥你好。我已经。
哎，这个是我们的 DJ 已经接了，是不是？
喂。Hello, 听得见吗？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胡主播不在现场。
喂，
哎，你好，
听得见吗？
哎，你好，来，听到了。
你好，小贝哥。
哎，你好，不好意思，不用称我小贝哥，叫我小贝就好了。
哦，我是来自国内的。
哎，你好，嗯。
我就像追这个追剧一样，就像追着你的节目一样。
哦，真的啊，谢谢你，嗯。
啊，那个我听到你们这个食品安全啊，
是，
你刚刚说的台湾食品安全出问题，我还真的有点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国内之前就爆出这个食品安全实在太令人纠结了。
对，
国内凡是上架，基本上好多东西里面，
嗯，
都是化学用品。
没错，
所以说我还给我们家小孩买东西的时候啊，就他们特别挑选了台湾奶粉。
哎呦，对啊，你讲你越讲我心越痛啊！哎呦，真是，
啊啊，
这个小贝希望能够代表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同胞啊，跟你们讲说，哎，真是不好意思哈。那我待会会讲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但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这个人现在真的是太败坏了。
对，
令我是一个80后嘛，
对，
然后故作人父，然后看见小孩子这个生存环境跟我们小时候比起来，实在是没法比。
但是现在的时候假的东西比以前也多。
是，
对，
也没错咯。
对，
进了超市你看什么都得瞪大眼睛。
对，
我们国内还有一个小段子啊，就是从大米里找认识了石辣，从火腿肠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里面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
哇，大家这个化学程度都越来越好。
那就变成我们到底在吃什么东西，研究化学的没有去研究那个化工东西，
对，
全部到食品里面。
没有错、yeah。 好，谢谢你打电话来，谢谢你。好，谢谢。
好，谢谢。
好。哎呀，对，这位听众讲的也很对哈，这个现在真是第一个假的东西太多，我们过去觉得可以信任的其实都不能信任哈。其实我看过一个节目，那是日本人做的哈，他们说基本上呢，你只要你爱吃的东西呢，他都可以用化学东西调出来一模一样的味道给你啊，都可以调得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哈，到底是不是只有这个啊，例如说中国啦、台湾啦这些地方，其实我相信哈，你美国只要你真正去追的话哈，也是有一些不实的啦。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就不讲别的地方，我们就今天还是 focus 上在台湾就好了，因为我今天来是来大义灭亲的，这个实在是我们台湾人才的，我们有才非常有资格来讲我们自己哪里不对。我觉得第一个哈，会有这些问题的发生，那你注意看到他所有的厂商，他们在这些事情爆发之后，大家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他们要节省成本嘛，又追求比较大的利润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把这个东西造假的，弄便宜的东西来混合嘛。但是这些食品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可能不是，它一开始可能是纯品啊。那当然慢慢的建立起商誉之后，那他们为什么会能够这样慢慢的松懈下来，就慢慢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混一点啊，反正我东西假的东西掺进来，像前一阵这个米的事情，对不对？他把越南米进口来，然后混合是吧，号称是台湾米然后来卖，反正呢，他为什么会慢慢变这样子呢？我相信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假如你不同意我，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啊，281啊，不是281，713-9840424。 我觉得不管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华人哈，我们华人有一个文化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太依赖良心这个东西。所谓良心啊，这个华人的这个我们讲中文的话哈，成语里面呢，动不动就讲良心啊。For example， 我们会讲哎，这个人没心没肺啊，就是讲没心肝没良心，对不对？我们狠一点就说、哎、这个人丧尽天良啊，啊，那是天良怎么叫良心嘛？就没有一点良心，形容这个人恶毒到了极点啊，丧尽天良。那你讲什么话？你要证明说你真的是发出你的肺腑，你就讲哎，我讲这句话天地良心呢、啊。我们动不动就讲良心呢、啊。看到一个人呢，他本来不错的，后来越变越坏，就说这个人他的良心已经被狗吃了啊。我们讲东西都是诉诸于良心，良心。但是良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良心？你找一个人来问什么是良心？那你真的要讲良心的话哈，我们大家回到我们这个老中的最古老的，算是也不算最古老，就比较古老的典籍了。我们来问孟子，《孟子公孙丑篇》它有定义吗？孟子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良心做一个很清楚定义的。孟子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称为人呢、啊，那就是因为他有四个心嘛，哪四个心呢？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还有是非之心嘛。这四个合起来统称良心嘛，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他认为有恻隐之心，你会有个羞恶的感觉，你会辞让，然后呢你有是非之心，这合起来这个叫良心，听起来是很不错、啊、对不对？能够把人跟动物分开来，就是因为人有这些东西嘛。但是西方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呢，他是觉得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东方人讲良心，西方人讲理性，这个出发点不一样，造成后来的所谓的这个文化上面啊，企业啊，工业啊，都会被这个东西所影响。因为西方人他讲理性，所以他比较讲分析啊，比较讲分析，什么东西他要分析了，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就跟着这个道理走啊。那呢，东方人呢就是以良心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就比较谈经验。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别人也可以这样做？只要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在说哈，良心这个东西哈，我们大家常常讲说，哎呀，我讲一句话，凭良心讲，你凭良心讲，那你的良心是值几毛钱？良心真的是不值钱的。小贝有一个浅见呢，我个人认为啊，没有信仰的良心是绝对不可靠的。那我再讲一次啊，没有信仰的良心呢是绝对不可靠，因为良心只要没有信仰。所谓信仰就是有个绝对价值在后面支撑的话，这个良心都是相对的东西。我举个例子，例如说你做一个东西，你本来你做的很纯，百分之百的啊，你的成本也都比人家高，诶，你这东西不错，可是后来发现别人不用做到这么纯，人家也在赚钱，你的良心就开始动摇了。我的产品只要比别人再纯那么一点，不用到百分之百，我就比他好了，那我还是可以坚持说我的东西比别人好，这样我还可以继续做啊。所以他就从百分之百会给你降到百分之八十，诶，发现别人都只有弄百分之三十而已，他就一路一路降到可能百分之四十，反正我比别人家纯，我就可以说我这个是天然的百分之百的。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一点不会受到责备，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以良心比较起来，我的良心还是比别人好，反正呢你们这些消费者，你不吃我的东西，你吃别人的东西更毒，那你吃我的至少没有那么毒，我还可以特别讲说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企业是良心企业。诶，这些名词都是这样来的。我相信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听过哪一个公司企业一直称呼自己是良心企业、良心事业。一个事业就是追求利润，后面必须要有一些真实的数据来支持你的产品，这样就好了。你跟我讲做生意，然后跟我谈良心，对不对啊？那我们老中呢，很喜欢谈良心，但是常常也是最没有良心的，因为我们一讲说，哎，我们凭良心来做事情，那问题是你的良心到底是？真的是一个都不会变动的一个标准吗？当然不是哈，我们人的良心呢，真的是常常在变动的哈。啊，我们就举很多个例子啦，例如说我们常常在，例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公司来效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啦，很努力，就后来发现到，哎，同事里面很多都是什么事都不干，但是想办法能够捞钱的，结果他们也没有被抓。 他们日子还过得比我好啊。哎呦，慢慢你这个就本来非常有是非之心的，本来非常积极的这个情绪就越来越降，越来越降下来。你心里可能告诉自己，我只要不要像他们那么糟就好了啊！我也就算没有达到我以前认为那种百分之百为公司来付出呢，但是呢，我最起码做了70%、80%啊，这些人你看50%的都不到，我就比他们好。这样子呢，我们也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所以这个良心呢、啊，一定是越来越这个越来越低的了，不会越来越高的了啊，一定是越来越低的。所以我再次讲哈，这个我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的文化早年还是这么源远流长，但是呢好像一直在往越走越不好的程度的方向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太依赖良心这个东西。其实呢良心必须要有信仰来支持，你一定要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一个绝对对的东西，那个就是说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的东西，要靠这个东西来支撑我们的良心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这样东西支撑，那真的是谈来谈去的都是比较级了。那当你周围人几乎都没有良心的时候，你也大概变得跟他差不多，差不了多少，但是你还可能觉得哎，我还比他好一点，还蛮自我安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台湾这个食品安全发生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好啦，一次爆把它全部都爆出来了啊，把它全部都爆出来哈，然后呢，让这些商家们呢，最起码其实很多东西它其实不见得有毒，但是你不要说谎，你就标示出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例如说，小贝以前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过这个事情，我自己也觉得蛮对的，因为你以前台湾早期很多香肠啊，然后大家要是爱吃那打香肠啊，特别是那个玩那个洗八刀啊，就是用那个拿两个骰子在那个在一个碗里面在那边赌啊，然后就可以吃这个香肠啊。那个时候的香肠，据说我小的时候据说都是老鼠肉做的，老鼠肉做的，就有人在骂。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有个生物老师，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呢，老鼠肉做那很好啊，废物利用啊，这东西既然做，那讲起来他验的也没有什么毒，对不对？也可以吃，那他干脆直接讲说我这是老鼠肉香肠就好了嘛。你怎么知道别人会一定不要吃？你讲实话，总是还有一些人可以接受嘛。你卖便宜一点，东西还蛮好吃的，人家愿意啊，对不对？那像这些商家，假如说他们能够诚实的把里面有什么内容写出来，就算我们知道他不是像这个他讲的那，就是说最起码他可能给我们一个选择嘛。我们有些人可能喝果汁，我不一定要喝100%的嘛，对不对？谁说一定要喝100%的果汁？你明明不是100%的果汁，你要写成100%的果汁，那你这样才算欺骗嘛？你要是写说，诶，我这是天然纯天然果汁，例如说在包装上面写纯天然果汁，然后旁边附注啊，我其中只有30%是原汁，我也看过这样的包装，我听说去验一下，那个原汁大概不到10%啊。啊，人就是这样，他都会缩水啊。那我还看过那种包装啊，就是说呢，它就是果汁啊，外面他就打一个100%，但他没有讲那个100%是什么。就是印一个100%，然后旁边写天然果汁，然后打一个100%。诶，那我相信他这个商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良心也没有受到什么责备。因为他可能要告诉我们这个100%是假的。这个100%不是纯果汁，他也告诉你，他又没有告诉你是100%纯果汁。诶，可是我们消费者喜欢看到那个100%啊。所以说到底第二个原因。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假啦黑心油的这些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太依赖良心了，反而不依赖一个真正信仰上的绝对标准。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注意看，包括你我，我们都比较喜欢假的东西。我再讲一次，我们其实都比较喜欢假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知道真相，知道真相会受不了，所以你干脆就让你商家来告诉我，那我也喝得安心，我也不去深究了，反正我看到你告诉我这样，我愿意接受你的假话。这就造就了这么多，为什么他什么东西他都要说100%，像他这个大同的这个什么这个橄榄油，据说啦，但我们不在台湾，我不知道，我是看报道讲，他说呢，他号称是从西班牙进口100%的橄榄油。那卖的价钱呢，当然比其他的油贵，但是也没有贵到说你看它进口要很大的花费啊，这个货柜它要花费运费这些东西加一加。所以人其实你仔细去掐指一算，这个东西假如是进口又100%天然，绝对不会这个价钱，怎么会这么便宜？ 但是人们愿意啊，反正呢我付的钱又少，然后你又告诉我是百分之百天然还是舶来品，我愿意相信你。其实人是喜欢假的东西，这种东西反映在现代的事，不只是食品啊，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是假的。因为只要你告诉我这个还可以，还可以走下去，还可以用，那我就接受着吧。反正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呢，诶，我看了觉得还安心就好嘛，对不对？就像你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陶杰夫啊，我们这个同样电台的另外一个节目，我也常常听这位主持人他讲的节目。就说有些东西，有些酱油啊，他呢他就告诉你啊，我这里面呢这个不含防腐剂。那你想想看，什么东西它会真的说不含防腐剂？你有含，你把那个标量写出来，写的对，然后让我们能够接受范围里面就可以了嘛。你偏偏要讲说你不含防腐剂，那其实买的人你心里拿去想，哎，不含防腐剂，那你回家能够放多久？你还不再买，而且一放它可以放很久。你想说，哎呀，我们就相信他讲不含防腐剂，我们也就是这样过下来。再讲一个例子，这个前一阵子不是台湾也出现什么什么面包里面加人工香精胖达人啊，然后也被人家抓出来，因为他号称他都是用天然去做。人工香精这个东西，小贝不客气讲一句，你现在到所有的就是说华人在卖那个什么红豆面包，什么面包那又香又软又 Q 呢，哪一个没有加人工香精？我不相信，那没加人工香精那个会那么好吃？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又希望，心里又希望它是天然的，那你这不缘木求鱼吗？你根本就是喜欢假的啊，根本就是喜欢假的。所以人第一个问题太相信良心，第二个我们其实喜欢假的，遇到事情又怪别人不给你真的，其实我们本来就喜欢假的啊。那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同样的，因为我们觉得活到最后，我们觉得啊，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真的东西，那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你自己不去追求那个所谓真的东西，其实是有啊，只是我们总觉得，哎，反正包装假的东西，日子也是这样过，不是吗？所以呢，这一次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小贝觉得这个不单只是说啊，这个一些商家很坏啊，他们要赚钱啊，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单单说啊，人心败坏啦，人心不古啦，哦，这个道德感太低啦，也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所谓道德感这些东西是相对的东西，重点就是我们把这个重心放错的地方。例如说商业上面很多东西它有固定的标准，你这些标准就是你要必须接受这个标准成为你不变的一个标准的，就是这样子。没有东西说一定都是相对的，一定有不变的东西在啊，对不对？就好像说这一阵子大家在吵的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婚姻它就是一男一女，这是不变的东西，你硬要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要来造假说这个也是婚姻，那你又说，哎，我要是不同意好像我就是味道人，是味道又怎么样？味道就是说有一个真的标准在那里嘛。你今天食品的东西你就不会跟他说，哎，我是一个味道人是吧，哎，假的为什么不能吃？人家我要吃真的啊。或者说你这东西掺了别的东西，你只要写出来，那我可以经过我自己的评断看要不要吃嘛。所以呢，你说有一些商品，你注意看它后面写了一堆化学名词，你可能也不太懂。那我告诉你，那些化学名词很多它就是防腐剂嘛，它只是没有直接告诉你说这是防腐剂，但它有列在后面把那个学名标出来嘛。那你看到那个不懂的学名就知道那是防腐剂了。那你买不买？你问小贝买不买啊？我照买啊。我告诉你啊，人死有很多种的死法，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花很多时间来想办法让自己很健康，都吃天然的食品。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你花很多的时间在找这个东西。你一天光是这样子，你从早起来为了要吃天然的，要吃，然后这样，你自己想想看你要花多少时间。对啊，你可能会活长一点，但是你同样花多的那些时间在寻找这些东西身上，那个然后你不花那么多省下来，然后活短一点，那个省下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可能差不多啦。这是小贝的算法啊。所以呢，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了，所以台湾的这个食品安全啊，这一波发生的这么大啊，我是个人是希望这一波一次能够赶快把这个事情都爆出来。然后你看这些大公司啊，现在大家都在划清界限嘛。昨天不是卫权在这边也召开记者会划清界限啊，美国卫权跟这个台湾的卫权是没有关系。那其实卫权已经被鼎新买过去嘛，鼎新就是康师傅嘛。那像这一类东西大家划清界限，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在卫权就是在这边做，那当然这个本节目不代表所有的本节目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好，小贝这个把这责任往身上担。我告诉你，所有这边他们所有的食品公司，他一定有一些真的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或许不合乎规定，或者是用过期，或者是多多少少都有了。这个在他们业界绝对是潜规则，绝对是潜规则，大家都这样弄。所以呢，要杜绝这个东西，假如以这个技术面来讲的话呢，很简单，就像我们说防止官员贪污，我们就公开他们的财产，防止这些制造商他们造假或干的，很简单，就公开他们每一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买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都查得出来的嘛，啊，这个都查得出来了。哦，就是卫权的老板，那你自己有没有用你们卫权的产品？用哪几样产品，这都查得出来的嘛？看他去买什么嘛？现在当然买东西都用 credit card 啊，然后说的这个调查局啊，什么这个特别的单位，你可以去查，那你自己这个食品公司的这个老板到底都吃什么？那要是这个公司老板他自己都是吃别间公司或都吃进口的，或者说其实进口也不见得好，可他进口他安心呢，啊，他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造假到什么程度，那我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真的这个事情是防不胜防。但是呢，讲到最后大家很痛心的呼吁啦，我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还说过，我说哎，台湾讲起来是算是比较华人世界里面比较有公民意识的，你看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发现这个公民意识还是经不起考验，希望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大家真的可以痛定思痛。最重要第一，官员他真的要把关，一定要有几个下台啦，我去最起码内政部长要下台，像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我犯错做坏事代价又那么少，不会有起什么警惕作用，很多事情不是靠罚款就能够弄，而是那个整个社会的舆论的压力让他活不下去啊。就我知道像中国他们之前报那个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的问题，那最后好像听说负责人最后都上吊自杀被抓去枪毙了啊，那我不知道他，当然这听起来是很 crazy， 好像土法炼钢这样，但是他有警惕吓阻作用，要么就是因为走这种狠招，要不就是大家真的是在不管是做食品任何一件事情，真的把那个标准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真正的标准只有来自信仰，除了信仰能够给真正的标准之外，不要相信良心啊。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这个题目呢，那希望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指着别人说人家造假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每天生活，我们工作，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造假在里面。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愿意造假，可是看到别人也没有做到这样子，我们何必那么认真呢？这个标准就一天一天的降低了。希望你我都能够共勉啦， 这个我们心里应该要有一个绝对标准，好，不管做什么事情。好，那今天都没有什么人打电话进来，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小贝大论坛就在今天告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再谈别的议题。